大家好，平常我都很少在讲到之前这样向大家问安，但是今天大家冒风雪特别来到店里面啊，我们能够平安在这个地方，我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觉得我这个人对于这个在风雪中到底要不要去聚会，我发觉我的心常常是有很大的一种的矛盾。我年轻的时候，刚刚信主那个时候是高中，每一个礼拜六一定要去参加团契，无论是什么的情况，风雨不改。那礼拜天到教会也是一样。我还记得我那种对于参加聚会那种的严谨的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有一个考试定在下午，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那段时间刚刚好跟我团契的聚会撞了。团契是下午2点半开始，通常到4点半左右，心里面就很难过，不能够去参加团契，但是呢考试还是一定要去考。我就去了考试的地方，3个小时的考试。我那个时候年轻，对主的心表达的方法就是要经常的聚会。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就开始感觉到这个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敬拜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敬拜。假如冒风雨来到教会，结果出了一些车祸，是不是值得？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往往在考虑要不要有聚会的时候，我的倾向跟其他教会的同工们，我就发现我是比较倾向没有必要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取消。这个有好处，我们知道敬拜有弹性，圣经里面也说我们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山上，最主要是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但是我又发现人是习惯的动物，当我们想到哎，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的时候，我也不一定来到教会敬拜，甚至我什么时候敬拜都可以，也不一定礼拜天有敬拜，有什么事哎，也许我就不去了。有些时候就变成很轻浮的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的心也随着这种的决定，这个比较轻浮的决定，然后对上帝那种的严谨敬畏也会慢慢失去。所以感谢主，上帝感动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我看到我们对上帝那种渴慕那种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每一个人考虑有不同考虑的因素，千万不要我们的指头就指着别人说为什么你那一天没有来敬拜，下雪也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对自己要严谨，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稍微多谅解，但是最主要的让我们对神的心，特别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不改变。我们很早就已经定了今年2009年会讲阿摩西书，但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就决定把阿摩西书从后面的一部分提到年初的时候来讲。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金融的风暴里面，有一些人我听说就一个晚上或者说一天就失去了几万甚至于十几万，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股票市场高高低低， 我们的心也跟着这个股票市场高高低低去走。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有钱买股票还不错，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工作因着这个经济受了影响，可以说是他们是非常无辜的。在困难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但是更重要的，很多人在问到底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金融的风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不能够很肯定的说，但是从看报纸在这方面在读的话，当然有政府的政策里面有他的好意，但是我在想可能当中政府一定要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的手指不要指着上面的人，我们一定要指到中层的，指着我们每一位。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我想是一个字，是贪心贪婪。股票市场发展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都要多买股票，让我们可以赚钱赚得快一点。放在银行存款的话才2%的利息，没什么钱。股票市场给我们10%、15%甚至20%，当然要把钱放在股票市场里面。我们买房子，我们往往要买一个我们经济能力里面刚刚好可以负担的，甚至稍微 stretch 一点，因为我们希望住得更好。我们贷款是贷最多的，中国人稍微好一点，可能每个人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去想。银行做贷款的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生意很好做，我卖了之后我受到一些的回馈，然后做这个抵押的生意的人，他们会把当中的他们卖出去的 mortgage 他们收集起来变成一种的 security， 再卖给上面一些的做金融投资的。我读到 Business Week 一篇的文章，还是 Newsweek， 我忘记是哪一个杂志了，就说到一个地步，那些上面做金融的因为很赚钱，所以他们不择手段要拿到这个从 mortgage 从抵押来的这种的 security。 他们其他工作都放下来，特别是一些女的就去这样做，然后甚至出卖市场是像要得到这些的好处，把人心贪婪的都暴露出来，社会的问题也因此越来越多。前一阵子我们的手指可能指着中国大陆，说那些人贪心把这些有毒的奶粉卖出来，我们的手指可能指着台湾政府的官员最高的，他们贪心贿赂那些钱，透过洗钱拿到自己国家里面去。但是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同样的问题，金融危机是一个。最近在伊利诺州那个州长为了钱的缘故把这个参议员的空位要卖出去。每一个地方你都看到丑闻，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人。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性的。今天是这样，2000年前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阿摩西书让我们多了解 这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心可以慢慢得到调整。我平常讲到跟团契的时候，跟大家查经，我很强调一方面，一定要把圣经里面所讲的带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今天的讲道，我就会倒过来，让我们从今天社会的问题，我们回到旧约那个时代，看一下到底先知对当时的人讲的是什么。除非我们的人进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阿摩西先知他所讲的信息是何等的严厉。然后当然我们最后会从当时候的世界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来应用。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心一起的敬拜。我们就求主你今天特别是把你的话语清楚的告诉我们，也愿意我们有一个心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门也是打开的，让圣灵对我们讲话。不然的话，我们那么辛苦冒险的来到教会敬拜，可能是空空的回去。所以我们求主格外的给我们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恩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阿摩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约雅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的前两年。阿摩西书有很多的特点，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没有几本的先知书把当时的背景那么扼要的讲出来，讲到南国是谁做王，讲到北国是谁做王，然后还讲到当时候是在大地震的前两年。我不晓得阿摩西讲到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是不是心中只是讲到那个 physical 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到的这个大地震，还是也包括心灵里面的震撼。在这个大地震之前，上帝的话已经讲出来，我们有没有听？结果地震海啸就临到我们。可是在阿摩西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第一方面，他虽然在这里没有提，但是当时候的人一定会体会到乌西亚是谁。乌西亚是南国的国王。提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就在圣殿里面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因为当时候乌西亚王死，对整个的国家，对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乌西亚是一个坏的王，但是从经济的角度，带给南国犹大50年的太平盛世。那耶罗波安在北国不是原来的第一个耶罗波安，这个是后来第二个耶罗波安，有时说我们称他说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呢，是北国最长的一个王，做了王差不多40年。如果乌西亚在南国做得好，耶罗波安第二他在北国所做的比南国的做的要更好。不单止太平盛世，而且国家的国土大概是当时候是最大的，回到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繁荣。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然后没想到的就是在那么太平的时候，过了20年左右，以色列国就完全的被消灭，不可想象。我这个情况的话，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同样的，如果3个月前、4个月前，我们说美国的 Lehman Brothers、Merrill Lynch 会到今天这个样子，甚至于在底特律，甚至被笑为说好像乞丐一样来求钱。我还记得读到这个参议员对 General Motor 的总裁说，你跑到华盛顿来，你是要求钱，你是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为什么你还坐自己的私家的飞机来到这里？乞丐不可以坐飞机。所以那个总裁下一次去华盛顿不敢坐飞机，不敢坐私家的飞机，私人的飞机，完全他的那种的光荣光彩。60年在中东下索这个地方，黑索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震的中心震源。所以我们相当的确定这本书是在公元前760年左右所写的。阿摩西就是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阿摩西是谁？这里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他说是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西。当然我们对这个提哥雅这个地名我们一点都不熟，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提哥雅，但是这里所提的很可能是在犹大国耶路撒冷南边大概10英里的一个小小的地方，提哥雅。在这个地方有阿摩西先知从那里出现，但是那个地方为什么阿摩西要提到那个地方呢？很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才华非常聪明的人就在那个地方。在美国以外的人大概会听过波士顿，但是如果你们问他说剑桥在什么地方，我想很多人就摇摇头，不知道剑桥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剑桥当然就在波士顿的旁边，而且最有名的学校哈佛大学 MIT 大学不是在波士顿，常常别人以为是在波士顿，但是在乃是在剑桥。提哥雅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很多聪明人在那个地方。我们记得有一次大卫把他的儿子赶走，亚沙龙把他赶走，赶走了之后，后来大卫的一个将军叫亚沙龙求情，就跑到大卫那边说，但是呢他发现大卫的心还没有开放，所以呢约押就跑去一个地方找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妇人，大家记得这个故事，找了那个妇人，用那个妇人来跟大卫来讲话讲故事，让透过这个故事大卫让亚沙龙回来。 这个妇人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妇人就住在提哥亚，就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说是一个有聪明的妇人。阿摩西在那个地方主要是一个牧羊人。到了第七章，阿摩西书第七章还讲到说他大概也是一个农夫啊，种菜啊，种树这样的一位。然后后来呢，上帝呼召他做先知。那我们再稍微了解一下阿摩西，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意思。阿摩西的意思就是一个 burden， 一个的重担。好像阿摩西从上帝那里拿到一个信息，背在他的身上，他就要讲出来。我们看一下他讲的内容。这里说德莫是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嚎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羊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讲到很快最繁荣的地方都变成为是非常枯干贫穷的，最快乐的要成为最悲哀的。我们这个地方注意到他用什么的字来描写上帝所讲的话。这里阿摩西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嚎叫，什么动物嚎叫？狮子，狮子嚎叫。阿摩西就说上帝好像狮子一样大声的在讲。你就发现阿摩西书里面其中一个特点就提过好几次狮子，做一个图像让我们多了解。我不晓得 C.S. Lewis 当他写这个 Chronicles of Narnia 这套书的时候，他把上帝描写成为一个狮子一样，是不是从阿摩斯这边来？但是 C.S. Lewis 另外讲过一句话，他说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 He speaks to us in our conscience. But he shouts to us in our pains. 上帝在我们在最欢乐的时候，他是好像细声小语的对我们讲话。上帝在我们的良知，可能是在我们晚上安静的时候，他简单的说 He speaks， 前面是说他 whisper， 但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He shouts to us， 他大声的跟我们讲，他嚎叫的跟我们讲。我希望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的问题，让我们感觉到上帝是用嚎叫的声音要跟我们讲话，要我们听进去。到底上帝要讲什么呢？在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第二章的末了，前后就提了八个的国家。我们也在这个阿摩西所写的，我们就发现他非常的有格式的来写。我们看第一个，第三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瑟的家中，消灭便哈德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 亚兰人必被掳到侄儿，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打开圣经的话呢，我希望你们打开你们手上有的圣经，阿摩西书第一章。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没有把这个地方全部打出来。大家在这个里面，你们注意到阿摩西就在写的时候讲到列国，他就有一个方式在写，他都是说第一句话都是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呢就提到一个国家的名字，然后记实就说他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然后就讲到他所犯的罪是什么的罪，然后就讲到耶和华要给他的刑罚是什么的刑罚，最后就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西书第一章到第二章，有人说是他第一篇的讲道，这篇的讲道如果你按着圣经的内容要讲出来的话，大概十分钟就讲完，最多十二分钟。在那个里面，阿摩西就是用这个的 rhetorical method 这种的讲话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听见，听得非常的清楚，三番四次，我必不免去他们的他的刑罚，然后就说我要降火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是耶和华所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阿摩西在讲什么，他们可以跟阿摩西好像有一个对话一样的讲。我们先看一下对大马士所发的预言审判。大马士是叙利亚，或者说旧约里面叫做亚兰的首都，所以这个国家就代表这个城市，就代表这个的国家。然后说三番四次，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美，读起来，因为这个是我们中文常常有的用语。英文的话呢，通常就说 three times, thrice, 或者说 four times。到底这句话是讲到大马士三个不同的罪，然后有第四个罪，还是像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是同样的罪，大马士三番四次的同样的做？我们不敢确定，读中文圣经的翻译比较像同样的罪，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在做。英文的圣经给我们的味道，可能是他犯了三种不同的罪，到了第四个，到了最严重的，上帝的忍耐有一个极限，上帝就要审判临到大马士革。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想我们也特别注意，一方面我们最近在讲道里面提到耶和华常常施怜悯有恩惠，但是同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犯一次罪就很容易会犯第二次，有第二次很容易就有第三次，有第三次很容易就有第四次，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上帝都会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下去的话，上帝看到我们走的方向越走越错误，他的刑罚要把我们带回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刑。大马士革犯的是什么的罪？圣经说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基列这个名字，但是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对基列也不是那么熟。基列在什么地方呢？基列是在约旦河东，也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到迦南地之后，有两个半支派他们选择约旦河东的地方， 其他就留在约旦河西住下来。约旦河东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叫做基列地，所以换句话，基列地所住的也就是以色列人。换一句话，大马士革或者是亚兰人欺负以色列人，用最严厉的武器来打基列。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是没有必要用这种的武器，没有必要用这种的暴力。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有规则法律，不然的话人就会放肆。可是我们用的法律，我们用的刑罚一定要跟我们所要做的相配。最近大家都知道在 Oakland 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暴动，就是觉得警察用超过应该有的武力来对待一些人。我父亲的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超过我们该用的刑罚好语言好来对待我们的小孩。这个是大马士革所犯的罪，然后上帝就要降火在哈斯，在边哈德的宫殿。那两个提到的名字都是大马士革或者说亚兰的王。所以这个第一个提到的国家是亚兰，第二个提到的国家，我们进到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加瑟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瑟的城内，消灭其中的宫殿。然后呢，我要剪除雅斯特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这里所提到的加瑟，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打仗的地方。加瑟在当时候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非利士人在旧约里面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加瑟是其中一个。然后这里呢就提到另外三个，雅斯特、雅什基伦还有以格伦，有一个没有提到的是加特。圣经学家不确定为什么没有提到加特，有一个说法，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已经被消灭。所以加瑟就代表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他们犯了什么的错误？他们所犯的就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对于这些所谓叫做 prisoners of war， 在这个打仗里面被俘虏的，就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把他们卖到别的地方，贩卖人口。甚至在这段经文里面可能有一个暗示，不单只是把那些打仗的那些俘虏卖去，甚至把当时候那些平常的居民都掳了，就卖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当时候就有很严重的 slave trafficking， 贩卖黑奴，其实不是黑人，贩卖奴隶。在那个时候常常就有，上帝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感谢主，一百多年前在美国透过林肯总统就把这种的错误罪恶纠正过来。而且黑人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40年前50年前他们还没有选举的权利， 今天我们选了一个黑人当总统，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上帝不喜悦贩卖奴隶，要我们对我们被打败的人好好来对待他们。上帝的刑罚就临到非利士人。第三个国家，这里提到说，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消灭其中的宫殿。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跟前面非利士人所犯的有类似，因为他把人带到以东的地方，把什么人呢？这里就特别提到说，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谁是弟兄的盟约？圣经的学者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刚才我看得快一点，没有忘记提了一下那个地图，我们回头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了。圣经里面提到地开始两个地方，一个是大马色，一个是加色，一个是在这个地图的东北，一个是在这个地图的西南。然后他还要提到别的国家，我等会会把这几个地方都会显示出来。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推罗。推罗是跟谁立约呢？如果我们读到列王记上，我们就记得所罗门那个时代，因为希望推罗那一边的产品就跟这个西兰王立约。然后到了这个阿伯的时代亚伯的时代，亚哈的时代，就娶了这个西顿的女子也惜别为妻子。那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在王宫里面娶一个联盟的意思。推罗、西顿都是腓尼基这个国家的城市。换句话，以色列当时候曾经跟腓尼基人立约，就是这个时候呢，推罗的人就把以色列人也是卖到这个以东那个地方去，耶和华的刑罚也就要临到他们。在下一个国家，第十一节、十二节，刚才提到说把人卖到以东，现在先知就提到以东了。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讲到这个以东，他的脾气，他那种的猛烈的这种的个性，很清楚的描写出来。谁是以东？以东就是以扫，就是以色列的哥哥。所以换一句话，他们是有血统的渊源。他就在那个地方追赶他的兄弟。时间的缘故，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下一张，推罗是在海边，可以说是以色列的西北。然后呢，以东是在以色列的东南。我不晓得当时候阿摩西在讲道的时候一直在讲，以色列人他们听，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如果我们进到当时的世界，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听到这些国家被阿摩西所批评，被耶和华所刑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想？我在想，我们都会很高兴，感谢主，赞美主，这些国家欺负我们，罪有应得。 如果用这个球赛来做一个比方的话，这个爱国队已经输了，我们就不讲了哈。我们讲一下波士顿的篮球队啊 ，Celtics。Celtics 去年打到冠军的时候的对手是谁 ？Lakers。那个时候有一句话，他们一直在喊，那句话怎么样说 ？Beach LA，Beach LA，Beach LA。就是要把 LA 打下来，所以当 LA 输了之后，哦，我们很高兴。输给波士顿队，我们最高兴；但是输给任何一个队，我们都很高兴。现在篮球比赛最领钱的就是 LA 跟我们波士顿。波士顿最近打得不好 ，Celtics。很快，冬天过了，就是春天就要来棒球。棒球我们很喜欢红袜队，但是我们最恨的哪一队 ？New York Yankees， 我们就恨不得他们输，啊，他输就好了。所以大概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听到这几个国家都被上帝审判，他们很高兴很高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阿摩西先知在讲的时候，这个国家先从东北，然后讲到西南，然后讲到西北，然后讲到东南，中间在什么地方？中间是以色列。所以在当时候阿摩西在这样讲话的时候，其实慢慢就要带到中间的地方。聪明的以色列人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慢慢体会到，但是那些可能不是那么聪明的话，一直在鼓掌，一直在很高兴，不知道原来上帝的刑罚很快就会临到他们。我们看下一个国家，第五个，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警戒。然后我就要这样的刑罚他们，我就不念了。亚门是谁？亚门也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亚门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一个孙，罗德有两个孙特别被提名出来，第一个孙是跟他小女儿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所生的，这个就是亚门人的祖先，所以跟以色列人有远亲的关系。亚门人犯的是什么罪？是在打仗的时候剖开怀孕的妇女。今天我们都很重视，在国际的征战里面不可以伤害到无辜的居民，更不可以暴力。我们中国人特别会想到南京的大屠杀，当时候日本人就是这样的来对待中国人。上帝就对亚门有很大的警告，因为他们有这个扩张自己警戒的野心，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土越来越大。我们告下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然后呢，我就要降火在摩押，等等等等等等。摩押所做的跟亚门所做的可能变本加厉。摩押是谁？摩押是罗德的另外一个孙子的后裔，是从他大女儿所怀的，在创世纪啊里面有提到。摩押所犯的是怎么样呢？就是也是在打仗里面把对方的王俘虏了，然后就把他烧到死还不止，还烧到成为灰，甚至这个灰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跟石灰的字是同样一个字，就是用这个呢来油漆。这样的做法是也是超过在战争里面所该有的。 不单止 total destruction 完全的消灭，而且让那个人把他烧成灰的话，他就没有一个安居的地方。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恨一个人，到他的坟墓里面把他的坟都掘出来一样。而且在旧约常常有一个观念不是那么清楚，就是复活的观念，没有烧成灰的话，他没有机会再复活。所以到今天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不喜欢火葬，因为火葬好像成灰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根据，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想，成为灰的话就没有机会复活，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因为他做超过他该做的。下面讲到犹大，第二章四节到五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从几个国家在战争里面所做的，现在带进去犹大不听耶和华的话，其他的国家没有跟耶和华立约，犹太人犹大这个国家跟耶和华立约，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地图，我们就看到几个地方啊，东北西南，然后呢就是西北东南之后，然后三个地方呢就很靠近以色列了，这个指头就慢慢指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前面三个国家是以色列典型的大敌人，后面下面三个国家以东、亚门跟摩押是以色列的远亲，到了犹大是以色列的近亲，从远到近，再下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得不敬佩阿摩西讲话的技巧，他就让观众听众开始听的时候都很高兴，然后慢慢的就要把对以色列的审判告诉他们。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到那个对以色列的审判，那大家可以回去看我的讲义，其实最主要是讲到是把这个对以色列的讲出来。但是大体来说，最主要的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一方面是贪心，但是最主要的是 oppression 欺压，欺压。为了一双鞋子，鞋子在当时候算是最便宜的东西，为了一双鞋子，为了最便宜微不足道的，他们还是要欺负那些贫穷的人。然后耶和华在当中告诉他们，把他们的罪提出来之后，耶和华说，我对你们对待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你们，我对待你们都是恩典呢。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我把你们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我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们，我把这个在迦南美地阿摩利人赶走，让你们可以有地方住，我在你们当中也立了领袖拿西尔人来带领你们。上帝对我们是宽容，是恩典，以色列人对别人是欺压，是贪婪。今天上帝对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用上帝对我们的来对待别的人？慷慨，让我们对弟兄慷慨一点，不单只不要苛刻，不单只不要欺压，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里面，对我们的弟兄慷慨。耶稣说，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主耶稣就不饶恕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我们要对别人慷慨，不单只是经济方面，态度 也都是一样。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阿摩斯的先知的话能够从2000多年前对列国对以色列所讲的，今天对我们来说，透过以后3章到9章更具体的一项一项所提到的，让我们带着一个警惕的心来聆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